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9月23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伊朗总统联大演讲支持恢复核协议。欧盟指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欧洲人有望入境美国。美商务部副部长提名人将会将华为留在黑名单。美国银行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缓和外交危机，全美国国务卿将会同法国外长交换意见。拜登贺杜鲁多赢第三任期，美加领袖同新两国友谊。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伊朗极端保守派的新总统莱希21日初登国际舞台，一方面表达他对恢复核子协议的支持，另一方面就斥责美国。他呼吁美国兑现承诺，依据2015年核协议结束对伊朗制裁。据报道，莱希在对联合国大会发表的预先录影演讲中表示，最终能够解除所有压制性的制裁会谈才是有助益的会谈。他重申伊朗的立场是宗教教义，禁止核子武器，但是这个立场普遍受到怀疑，特别是以色列，他们发起破坏行动，拖延伊朗的核子作业。莱希在人权倡议人士界恶名昭著，因为伊朗领袖1988年为了巩固政权，铲除异己大规模处决政治犯那阵，莱希是参与审判的法官之一，部分人权人士甚至因此呼吁西方回避莱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将会在联合国和伊朗新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会面，敦促他尽快重启在维也纳的会谈。欧洲委员会星期二表示，一旦放宽限制，接种过两剂阿斯利康公司的中共疫苗的人士应该能够前往美国。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埃里克马默说，我们相信阿斯利康疫苗是安全的，不过最终决定权仍然在美国当局手上。到目前为止，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已经批准了辉瑞生物科技、莫德纳和强生公司生产的 COVID-19 疫苗，但是仍然审查着阿斯利康的疫苗。欧盟内部市场专员替埃里布雷顿表示，他和白宫中共病毒协调员杰夫齐恩茨就事件进行了交谈，后者听起来很积极乐观。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由牛津大学在英国开发，被批准在27个欧盟国家使用，这些国家已经累计注射了大约7000万剂。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他很高兴拜登政府恢复了跨太平洋旅行，因此完全接种疫苗的英国人可望再次入境美国，咁对商业同贸易嚟讲系一个奇妙嘅推动，大洋两岸嘅家人同埋朋友能够再次团聚，咁亦都系一件好事。拜登总统提名嘅美国向中国出口政策监督员埃斯特韦斯星期二喺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佢认为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且预计华为将会继续保留喺贸易黑名单，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埃斯特韦斯将会担任商务部副部长，负责美国出口管制。他承诺如果被参议院确认的话，将会审查荣耀终端有限公司，确认这间电信公司是否用分析品牌来规避或者尽量减低黑名单带来的影响。华为在去年11月表示，由于他的手机业务持续缺乏所需的技术元素，他的消费者业务面临巨大压力，决定出售旗下的荣耀公司资产。上个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中国特别工作组主席麦克麦考尔和其他13名成员在被商务部部长雷蒙多的公开信中，对荣耀被分拆出去的动机提出质疑， 并且要求最终用户审查委员会将荣耀终端有限公司加入商务部出口管制黑名单。美国银行星期二下调了对中国增长的预期，超出了其他投资银行发出的警告，这是对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的困境加剧、新出现的新冠疫情以及普遍的监管收紧所作出的回应。美国银行对增长预期的下调，正值是中国145,000亿美元的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反映出公众越来越担心恒大的问题可能会产生广泛影响。渣打银行和荷兰国际集团上个星期表示，他们认为政策支持不足是对中国经济的预测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并且呼吁央行在第四季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50个基点。自从负债累累的恒大地产违约风险上升以来，占中国经济的1/4的房地产业一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星期一市场因为恒大的影响而暴跌。李银表示，对于恒大目前的问题，他的基本假设是如果政府帮助进行有秩序的债务重组，这样这个问题对整个房地产行业和金融市场将会有好势的日出效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同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将会针对两国关系危机交换意见，即使并未安排一对一会面。一名匿名官员表示，布林肯同勒德里昂22号绝对会在同一场合参加五常部长会议，有机会针对多项议题交换意见。上述的匿名官员表示，另一场英法德美之间的跨大西洋四方会谈的非部长级会议是由较低级的官员代表出席。布林肯亦将会同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会谈，后者曾经公开力挺因为美英澳潜艇协议而被澳洲取消订单的法国。澳洲上星期和美国英国达成新的安全联盟，并且单方面取消先前和法国海军船舶集团签落的传统动力潜艇订单，转移建造至少8艘采用美英技术的核子动力潜艇。法国对此非常愤怒，指控澳洲和美国背后捅刀，随后召回驻坎培拉和美国大使。美方随后发声，希望缓和同盟国的紧张。拜登总统预计在未来几日会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拜登总统星期二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通话，向对方道贺自由党在国会改选中胜出而赢得第三任任期的杜鲁多亦都承诺会尽快同拜登面对面开会讨论双边合作事宜。两位领袖亦都强调美国同加拿大之间坚定而深刻的友谊，同时亦都讨论在强化两国经济韧力和竞争力方面的共同承诺，并且协调两国在2019中共病毒疾病疫情的因应措施。杜鲁多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表示，两位北美领导人重申了加美互惠的伙伴关系对两国安全和繁荣的重要性，并且承诺会尽快碰面讨论双边合作。声明中说，杜鲁多和拜登亦都就中国任意拘留加拿大公民史佩弗和康明海作出讨论。加拿大国会改选前几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公开支持杜鲁多，在推特发文说杜鲁多是能力十足的领导，亦都是发扬民主价值一个强而有力的声音。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联邦众议院21号表决通过一项法案，令到联邦机构得以继续运作到12月3号，并避免政府在9月底关门停摆。但是这项临时开支措施很可能在参议院闯关失败。民主党籍众议员提出的持续拨款决议案内容包括冻结举债上限至明年期中选举之后，以避免美国债务违约并导致全球经济陷入困境。不过共和党籍参议员已经表示，任何暂时取消举债上限的法案在参议院表决的时候都会予以封杀。由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当日以220票赞成、211票反对通过持续拨款决议案，共和党没有人投赞成票。法新社报道，这项法案将拨款286亿美金为遭受飓风和野火袭击的州提供援助。 另外仲包括63亿美金的阿富汗难民安置资金。民主党必须获得共和党的支持，才能够在100席的参议院达到法案通过所需要的60票门槛。自从拜登今年1月20号就职以来，美国国债增加了大约6000亿美金。拜登总统上任之后，昨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英国首相约翰逊亦有出席会议。拜登和约翰逊其后在白宫会面，两个人讨论气候及贸易等议题。拜登提醒约翰逊，英国脱欧不应该影响北爱尔兰的安全。他强调，维持贝尔法斯特协议达到的平衡十分重要，不希望看到协议被破坏。据英国媒体独立报报道，英国或有意加入美国、加拿大及墨西哥之间的贸易协议。两个人还提到今年11月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拜登对此表示期待。约翰逊表示很高兴看到美国挺身而出解决问题，而真正领导对抗气候转变。拜登总统21号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他将同国会合作，在2024年前倍增每年协助开发中国家对抗气候变迁的资金，相当于资助会加码到114亿美金。这笔资金将有助于达成10年多前设定的全球目标，亦即是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金支持脆弱国家的气候行动。据美国疾控中心近日透露，这个机构整理调查在美国25个州爆发的沙门氏菌疫情，但这些疫情还未确定与任何食品来源或特定产品有关。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在网站上发布通知，很多人在没有医疗护理的情况下康复，没有接受沙门氏菌检测。根据这个机构提供的地图，大多数病例报告发生在德州和明尼苏达州，而第一次疫情在8月初爆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7人因为沙门氏菌疫情爆发而患病，并且有18个人住院治疗。患病人群年龄从1岁到82岁不等，平均年龄是33岁，其中 59% 是女性。目前还未有任何死亡报告，但是疾控中心警告说，疫情中的真实病人数量可能远远高于报告的数量，而且疫情可能不局限于已知出现病患的州。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说，拜登政府计划在未来的12个月当中，将接受逃避战争或迫害的难民限额增加到125,000人。这125,000人是2022财年的额度。从2021年10月开始，这个数量比川普总统离任前设定的15,000限额增加了7倍多，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限额。受到左派盟友的压力，拜登政府今年春天被迫提高额度到62,500人。不过在过去的11个月中，只有7637名难民获准进入美国。这个不包括近期入境的几万名阿富汗难民和非法入境的移民。上一届由于规定更加严格，难民安置数量大幅减少，难民服务机构亦缩减，并且由于中共病毒疫情，难民服务甚至停摆。预计未来125,000难民的安置融入美国社会，将是拜登政府中9个相关机构的巨大工作。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新闻办公室22号表示，戴奇今日将同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举行线上会议。世贸定于11月和12月举行重要的部长会议。戴奇今个月较早时候已经先同伊维拉通过电话，并认为即将到来的世贸大会将面临困难的运筹挑战。世贸定于11月和12月举行重要的部长会议，164国的部长会齐聚一堂，预料将成为世贸首位女秘书长伊维拉上任以来的重要考验。世卫已经多年未达成任何多边协议。世卫组织的成员在部长会议中预计会针对贸易、 COVID-19 疫情、农业和渔业等议题进行磋商讨论。 美国司法部礼拜二以会减少竞争对旅客有害为由提出诉讼，阻止美国航空 American Airlines 和捷蓝航空 JetBlue 结盟。司法部长贾兰德在声明中说，在一个只有四家航空控制超过八成国内飞航的业界，美国航空和捷蓝的结盟实际上是令到这个业界更进一步合并的空前操纵。六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长共同提出这一场诉讼。美国航空和捷蓝公司在2020年7月航空业因为疫情挣扎求存期间宣布结盟协议。这项协议将整合波士顿和三座纽约机场的航线。贾兰德表示，如果放任这项协议持续，会造成费率更高、选择更少、服务品质更低。但美国航空执行长派克表示，这项结盟为消费者带来明显的好处。讽刺是司法部的诉讼想夺走消费者的选择，阻止竞争，而不是鼓励竞争。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3号，下面是香港简讯。缅甸军事政变，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乃至最近香港公民社会的瓦解，促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推动全球民主发展的前景感到担心。日前专程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交流的香港流亡人士罗冠聪警告，西方民主国家有必要团结一致，统一政策对抗威权，避免本身的民主最终反被侵蚀。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9月21号举办了一场有关未来世界民主发展前景的研讨会，学者、民主活动人士和前联合国官员等同与会者共同深入探讨如何面对目前国际局势下民主遇到的威胁。目前流亡英国仍然被香港政府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通缉的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趁前往美国和政府官员进行游说之际，出席了今次交流活动。罗冠聪首先提到，近年香港民主社会的火速瓦解，正是同国际社会多年来没有正视对待威权政府的结果。他指出，世界各地的民主体制不能够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拥有共同的责任为各方捍卫民主，否则只会自吃苦果。罗冠聪说，在全球层面，正因为全球化加速，威权主义的影响也都因为它的经济和今日的世界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只是关心美国民主，而对正在可能侵蚀我们本身民主和自由的国际影响力视而不见。罗冠聪认为，国际社会多年来并没有协调统一策略和机制回应中国威权政府侵蚀香港的自治，结果在没有制衡和后果的情况下，香港脆弱的民主和自由就急速崩溃，一去不复返。罗冠聪最后说，我在这里，我有这么奢侈的自由可以自由发言，在国际层面和追求民主的持份者交流，我感到有责任为他们发声，我想更深层的动力是我要去救助我的朋友，讲出他们的故事，联合全球的力量去解决问题。除了出席今次研讨会之外，罗冠聪在华盛顿的行程还包括见美国参众两院跨党派关注香港民主运动的议员，并且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务院官员会面。近日路透社报道说，北京要求本港地产商帮助解决房屋短缺问题，并且说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不再容忍地产商的垄断行为。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更有香港传媒获悉，原来习近平早在三年前已经讲明香港地产商治港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据亲中香港传媒香港01报道指，习近平早在2018年的一个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内部会议上就明确指出，香港商界影响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有熟悉大陆国情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央高层口中的香港商界其实就是指地产商。北京并非否定地产商阻止他赚钱，而是在赚取合理回报的同时，亦都要承担社会责任，协助解决房屋问题。 报道仲话，另外有消息透露，香港地产商嘅一个首富级家族早前曾经邀请国安处要员到佢嘅家族大宅参加家宴，家族所有重要成员都被安排出席宴会，并且喺宴会上讲明家族喺反送中期间嘅一啲言论，并非系同情抗争者，希望唔好有所误会。喺宴会之后，富豪亦都表示大为放心。21号，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中央系咪有相关旨意，佢表示无法证实相关传闻，但系感觉地产商今日较为愿意配合政府解决房屋问题，例如土地共享计划，用佢哋拥有嘅土地73分配多建公营房屋，亦都有超过一半过渡性房屋单位，即系15000个承诺嘅过渡性房屋单位，一半以上嘅土地系嚟自地产商借俾我哋噶。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拜登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聚焦8大议题；互联网自由度排名，中国连续7年垫底，台湾全球第5；联邦调查局透露FBI 平均12个钟头开启一个中共间谍调查案。加拿大大选创纪录的6亿开支，联邦政治版图并未改变。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第76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9月21号揭幕。拜登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且发表演讲。在大约34分钟的演讲当中，拜登主要聚焦在应对 COVID-19 疫情、气候变化、美国的重点将转向印度太平洋地区等8大议题。拜登首先提到 COVID-19 大流行被全世界造成的巨大损失。他表示，美国准备同任何挺身而出的国家合作，追求和平，因应人类共同挑战。他说，如果不团结应对 COVID-19、 气候变迁等迫切的威胁，或者是核子扩散等长期威胁，失败的后果是大家一起承担。他说，美国为全球应对 COVID-19 贡献了超过150亿美金，向其他国家运送了超过1.6亿剂 COVID-19 疫苗。他还表示，在星期三美国主办的全球 COVID-19 峰会上，他将宣布美国做出更多的承诺，以便在全球范围对抗疫情。另外，拜登还表示，美国的重点将转向印太地区，并承诺与盟国和联合国合作。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合作，减少大规模军事部署的需要。他表示，美国将追求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新规则，确保航行自由，遵守国际法和条约，支持减少风险的军备控制措施和提高透明度等基本承诺。讲到阿富汗的撤军问题，他说美国将向前看，而不是继续打过去的战争。但他说美国必须对国外和美国后院的恐怖主义保持警惕。在国与国关系上，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承认有关局势加剧的担忧正在增加。他说，我们不是寻求新冷战，亦不寻求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回应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之前在接受美联社专访中提到的美国正在对中国发动冷战。拜登呼吁全球领导人团结起来应对气候变化，并且话给联合国大会的与会者知，这场危机是无国界的。拜登在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联合国大厦与澳洲总理莫里森会面。这个是美英澳三国领袖上个礼拜宣布美英澳联盟后，两位领导人首次会面。拜登表示，人类目前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必须在民主和专制中做出选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澳洲是美国最亲密和可靠的盟友，两国在步调一致地工作。拜登表示，两国都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美澳之间的关系超出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的伙伴关系符合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利益，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莫里森称赞拜登意识到所有国家都面临的挑战，并对拜登以及美国政府对于印太地区起的领导作用表示感激。他说，就我们怎样应对全球挑战而言，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以及我们伙伴关系确实涉及到很多国家。拜登表示，他和莫里森将在24号在白宫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再度会面，这个将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亲自与会的首次高峰会。四方安全对话成立的目的在于加强美、日、印、澳的合作，在印太地区抗衡越来越独断专行的中国。美国、英国、澳洲15号宣布建立名为AUKUS 的防卫联盟。根据美英澳 AUKUS 盟友协议，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洲建立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这个被视为是美英澳遏制中共在太平洋影响力的重大措施。但这个亦引发了澳洲政府终止了与法国政府签署的价值900亿美金的核协议的争议。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一表示，白宫正在安排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美国人权活动组织自由之家根据上网阻碍、内容限制、侵犯用户权利情况三个指标来衡量各国的网络自由度。中国连续第七年被评为互联网自由最恶劣环境。报告指，中共当局对网络异议、独立报道甚至日常通讯都施以严厉的监禁惩罚，其中新冠病毒疫情仍然是受到审查最严厉的内容之一。普通用户分享新闻、谈论宗教或者与海外亲友正常的通讯交流都会面临法律后果。另外，网络监管机构还推出新规定，限制自媒体发布的内容，很多自媒体账户被封。过去一年，中共政府对科技巨头的打压更加严厉。当局一方面批评科技公司缺乏竞争，在用户数据保护方面失责，另一方面却在严管科技公司的同时，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今年实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更令外界质疑中共关注的只是约束企业对经济、公众舆论和信息传播的影响，而不是保护公民权利。在今年的网络自由度排名当中，台湾首次被纳入考评，就表现出色，在70个国家中排名第五，亚太地区排名第一。主要原因是台湾政府对网络内容不进行审查，并且在增加互联网接入方面投入很大。自由之家认为，虽然台湾互联网仍然存在散布虚假信息的问题，但这些虚假信息主要来自中共政府和亲共者。今年网络自由评比排名最高的是冰岛、爱沙尼亚，而加拿大和哥斯达黎加并列第三。这个是中国连续七年排名垫底，排在古巴、缅甸和伊朗之后。缅甸、白俄罗斯和乌干达是今年网络自由排名下降幅度最多的国家。美国的得分连续第五年下降。自由之家的报告说，虚假、误导和被操纵的信息继续在网上泛滥，甚至影响到公众对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的接受度。美国国家安全和执法机构正在打击国内激增的恐怖分子威胁。官员礼拜二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呼应了今年较早时候提出的警告，就是美国面临的最致命的威胁来自境内。各种意识形态和个人怨恨整到驱使越来越多的所谓独浪采取行动。联邦调查局局长雷对议员说，因为他们单独行动，从极端化迅速转变为行动，经常使用容易获取的武器来对付一些软目标。这些攻击人员不会留下很多的蛛丝马迹。但是雷表示，北京对美国构成的严重威胁要超过伊朗等任何国家。中共已经迫使 FBI 平均每12个钟头就开启一个新的反间谍调查。他强调，我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对我们的创新、我们的经济安全和我们的民主思想所构成的威胁能够超过中共政权。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56个地区办公室都有涉及中共政府的2000多宗正在进行的调查，而且涉及中共的经济间谍调查要比大约10年前几乎增加了 1300%。 美国官员同时指责中国试图利用疫情从假冒的个人保护设备和医疗物资的生产中获利。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对议员说，北京仍然在继续从事窃取知识产权，利用脆弱的供应链和经济胁迫来威胁我们的经济安全。另外，美国官员告诫说，虽然国内极端分子的威胁日益增加，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组织的威胁亦只是稍有减少。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阿比扎德说，多年来的反恐压力虽然缩减了基地组织的网络，这个组织和其他分支机构依然在使用能够进入美国的人来从事攻击。加拿大联邦大选投票已经结束，按照目前计算的结果，各政党在国会的席位基本没有改变，而创历史纪录的6亿元的开支看来并没有被自由党带来他希望看到的结果。目前的计票结果显示，各党预计在国会获得的席位数量分别是自由党158个增加3个，保守党保持119个，魁北克政团攞低34个增加2席，新民主党25个增加1席，绿党则维持2个，没有无党派人士获胜。加拿大联邦选举一共有338个选区，一个党想要组建多数政府必须至少在170个选区获胜，亦即是说特鲁多将组建的下一个政府亦会是少数政府。政府想在国会通过立法的话，需要其他政党的支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8月15号提前启动大选之后，受到其他政党的批评，被指在疫情下举行大选既不安全亦缺少必要性。民调结果亦显示，多数加拿大人不希望这个时候举办大选。今次大选的初步结果和上一次2019年大选出奇接近，少量的差别主要是因为那些被自由党和保守党踢出党团的独立议员没有竞选连任。其他的情况是，那些政党在某选区的胜利比在另外选区的失败所抵消。主要的失败者包括上届自由党政府内阁部长乔丹和蒙塞夫，以及新民主党的明星候选人刘易斯。从各政党领袖的选后表态来看，他们都打算继续担任领袖并参加下一次大选。环球邮报这样总结政党领袖的表态，特鲁多原本在8月中旬启动选举的时候预计自由党很可能赢得过半席位，但是他的计划并没有凑效。虽然自由党的情况不比以前更差，但是特鲁多将面临公众、反对党以及可能他自己的核心小组的质疑。
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用于反制研究，美国政府采购中共无人机。拜登将同马克龙通话，美国、法国、澳洲潜艇交易争端凸显抗共重要性和关键战略转变。同行式习近平有关，江苏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被伤害，措辞罕见严厉。澳洲东南部罕见 6.0 级地震，数百公里外民众惊慌。被当局接管蚂蚁旗下的消费信贷产品花呗接入中共央行的征信系统。质疑疫苗接种强制令，巴西总统称历史将问责每个人。以下详细内容。从川普执政期间开始，美国军方一直对使用中共无人机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发出警告。据美国新闻 Axios 21号报道，近几个月来，美国联邦执法机构正在购买中共的监控无人机。7月下旬，美国国防部仲发布声明，大疆产品构成潜在威胁，但美国监控行业研究机构 IPVM 获得的采购纪录仲显示，在7月26号，特勤局购买了8架大疆无人机。 大约在同一时间，联邦调查局 FBI 亦购买了19架同样由深圳大疆创新 DJI 公司制造的无人机。美国对大疆公司产品的担忧由来已久，大疆公司要求购买它的产品的人下载专有软件，并向用户提供自己的地图数据库，这些数据库有可能被远程监控。在2017年，美国国防部就警告说，中国的大疆创新公司正在向中共政府提供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执法数据。2018年，国防部在一项声明中补充，国会将通过立法，专门禁止购买和使用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零件。在2019年，使用大疆产品的美国内政部停飞了它整个非紧急无人机机队。去年，在彭博社报道了大疆向新疆的中共安全部队提供监控技术之后，美国商务部将大疆列入出口黑名单。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告知 Axios， 大疆的网络安全漏洞是有据可查。一些专家指出，政府机构购买大疆无人机可能是为了研究这些设备和开发反制中共黑客的方法。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国防和网络安全专家基因 Clon Kitchen 表示，除此之外，联邦机构为什么宁愿承担中共方制造的系统的固有风险呢？德勤局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了 Axios 的置评请求，联邦调查局亦拒绝发表评论。澳洲由于选择与美国和英国签订核潜艇协议之后，取消了与法国价值660亿美元的12艘常规潜艇的合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外交争论。美国白宫21号表示，拜登很快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通话，讨论潜舰交易风波。法国爱丽舍宫亦确认马克龙答应拜登的通话要求，并表示法国最初是震惊和愤怒，现在是时候努力向前看。有评论认为，这场风波凸显了西方国家一个关键战略转变，亦凸显了共同对抗中共的重要性。美国前驻北约大使达尔登 Evo Dodder 表示，欧洲决定与美国、英国合作，表明自2016年签订合同以来，他对中共的战略观点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北京对疫情的不当处理，到对南中国海的侵略，以及控制太平洋贸易的做法，都令澳洲和中共的关系不断恶化。达尔德告知霍士新闻，坦白地说，这是澳洲想美国介入太平洋地区事务的一种方式，而且与英美合作的战略理由比与法国合作要重要得多。法国的常规潜艇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澳洲将在2040年前收到协议中的最少8艘核动力潜艇。核动力潜艇与澳洲、法国原始交易中的潜艇相比有更多优势。美国制造的潜艇可以持续数十年而不需要加油，有更大的航程，并且比常规潜艇更难被发现。而法国制造的潜艇是一种核潜艇设计，但被改装成柴电混合型。美国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联合主任马丁 Garrett Martin 认为，中共对澳洲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胁迫令澳洲有了紧迫感和真正的压力。澳洲有大量的海岸需要保卫，而太平洋是巨大的，所以拥有这种远距离航程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主任哈达德 Ben Haddad 表示，从纯粹的战略角度来看，美国在该地区和各地的影响力都比法国更大，但他亦建议澳洲一方应该将他们的疑虑向法国坦诚提出。澳洲高级官员认为，为了保护该国在印太地区日益缩小的技术优势，有必要改变主意，因为中共的海军和核潜艇都在增强。而澳洲总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解释说，在2016年签署最初的协议时，很多因素并不在考虑之列，这不是思想的改变，而是需求的改变。近日，大陆媒体爆料，江苏政法系官员曾经对中央领导人图谋不轨的消息 引起外界的不少关注。9月22号，江苏原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被伤害，中纪委通报措辞罕见严厉，称他从未对党忠诚老实，由于在中共官方语境中对党不忠诚，言外之意就是对中共领导人不忠诚，暗示他有叛变之心。而行涉案主角江苏公安厅刑警总队队长罗文俊就曾经是王立科的旧部，因此外界相信王立科的伤害同呢次行涉案有关。公开简历显示，今年57岁的王立科是山东冯内人，早年长期在辽宁省公安系统，任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等职。从履历来看，他同锦州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有交集。王立军担任重庆公安局长时，2012年2月6号突然出逃至美国驻四川总领馆，引发中共官场强震。王立军的上级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等江派要员被指阴谋散党夺权，企图将习近平赶落台，到善后落马。至今中共政法系统仍在清洗周永康余毒。王立科后来出任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并兼任省公安厅厅长。去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主动投案，在他投案之前，他的旧部罗文俊已经落马。这个月14号，大陆搜狐和网易网站都发表署名双言老侯的文章，引述当局内部的早会通报，披露罗文俊和前重庆公安局长邓辉林和华融源董事长赖小文之间的关系，指罗文俊为首的江苏司法黑帮计划领导人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时预谋不轨，被安全部人员阻止了罪恶活动。视频人士唐正远表示，罗文俊事件是继周永康之后再一次被明确通报针对国家主要领导人图谋不轨的大案。他分析说，中共国家领导人可能出席的南京纪念活动只有一个，纪念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仪式。2014年和2017年习近平都出席了该仪式，而2017年南京公祭的场地安保是罗文俊一手负责。澳洲东南部甚少发生强烈地震，但就在9月22号上午9点钟过后不久，发生了6级地震，深度10公里，地震威力在数百公里外都能够感受到。紧急事件处理当局表示，最远接到来自震央约700公里外的杜波 Double 的求救电话。原先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发布地震规模是 5.6， 后来澳洲地球科学中心修改为 6.0 级。震央附近的小镇曼斯菲 Mansfield 位于墨尔本东北180公里维多利亚的阿尔卑斯山脉处，拥有人口约3400人。镇长霍尔科姆 Mark Holcomb 表示，镇上没有损失，但居民都有些惊吓。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居民在地震发生时仓皇跑上街上，有网传影片显示墨尔本购物区有房屋砖块掉落，有建筑物损坏。有报道称，墨尔本市中心最少有一栋建筑物出现坍塌的状况，并导致小范围停电。墨尔本居民对法新社话，这次地震相当可怕，主震发生后约15分钟，当地又连接发生规模 4.0 和 3.1 余震，再次令民众惊惶。目前澳洲气象局 Bureau of Meteorology 没有对澳洲本岛各岛屿和领地发布海啸警报，而对于任何潜在的海啸担忧，墨尔本大学的地质学教授格里多 Andy Glido 表示，这次地震比能够引发海啸的地震要小得多，不过接下来的几日会发生余震，但强度可能较小，次数约为4至5次，在墨尔本不太可能感受到。阿里巴巴始创人马云遭连番整肃，阿里巴巴被罚巨款之后，从阿里巴巴脱胎出来的蚂蚁金服旗下的消费信贷产品花呗的相关信息开始逐步纳入中共央行的征信系统，如果客户拒绝接入将无法继续使用。中共官媒证券日报9月22号报道， 近来有多名花呗用户表示收到花呗服务升级提示，显示用户需签署个人征信查询报送授权书，同意授权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及报送相关信息。花呗对此回应称，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之下，花呗的相关信息会逐步纳入征信系统。据报道，如果用户迟迟不选择升级，则可能会影响花呗的使用。而官方的回复亦证实，征信授权后如有异议，用户可以通过关闭花呗终止授权，关闭后用户的花呗将无法正常使用。至于用户接入到央行征信系统后的影响，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黄鹏博表示，征信报告作为民众的经济身份证，全面记录了个人的信用活动，包括偿还贷款、偿还信用卡等情况。个人用户如果出现逾期等不良现象，将会影响到个人生活的各方面，例如房贷、出行、就业等。今年9月13号，英国金融时报就透露话，中共监管机构已经下令蚂蚁集团将旗下两项贷款业务花呗和借呗的后端和其他金融产品分离，并引入外部股东。同时官方亦希望将这两项业务拆分为一款独立应用。按照计划，蚂蚁集团还会将进行放贷决策所依据的用户数据交给一家新的信用评分合资企业，而这家合资企业将属于部分国有。评论人士文小刚对大纪元表示，这次花呗接入央行征信系统证实了该消息，亦确实将他的信息归入国有企业，这样中共又多了一个监控民众的手段，可以控制民众的经济活动。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Jair Bolsonaro 9月21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他拒绝接种疫苗和戴口罩的决定最终可能被证实是正确的，因为纽约市已经下令所有进入包括会议大厦在内的公众场所的人都必须接种疫苗，但博索纳罗却没有接种疫苗，因此他被称是违规进入联合国大厦发表演讲。据每日邮报报道，博索纳罗在当日的演讲中表示，他是一个相信上帝、尊重宪法、珍惜家庭原则和忠于他的人民的总统，同时亦表示他支持疫苗项目，但是他反对强制接种政策，他的政府亦不会强制接种。他表示，巴西所有愿意接种者将在今年11月都可以接种疫苗。博索纳罗表示，因为他去年夏天已经确诊感染过，所以他想只有等到最后一个巴西人接种了之后，如果还剩有一支疫苗，才会去考虑自己是否接种。此外，博索纳罗还就各国出台疫苗强制接种令指出，历史和科学将问责每个人。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说，美国将和民主盟友共创未来。加拿大联邦选举，杜鲁多的自由党再赢出，组建少数党政府。无独有偶，中国华融 1.6 万亿的债务亦要爆煲了。中共准备太空战，或因为一个弱点而截击沉沙。滴滴出行将收归国有，创办人将辞职。大陆共同呼吁是否波及港商，林郑冇否认，唔评论。以下新闻详细内容。这个是拜登上任后首次向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他说大家都站在历史的转捩点。他说这个是世界决定性的十年，而美国打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最大挑战中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保持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拜登首先表示，世界正处于一个夹杂着巨大痛苦但非同寻常可能性的时刻，这个是对我们的世界来讲必须的一个决定性十年的黎明，一个将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十年。他提到了全球的共同挑战，包括对新冠状病毒大流行、恐怖主义、核扩散、新兴技术和气候变化。 麦登话：我哋并唔寻求新嘅冷战，或将世界分裂为僵硬嘅区块，但美国准备同任何挺身而出、追求和平解决共同挑战嘅国家合作。即使我哋有强烈嘅分歧，因为我哋如果唔系一齐解决新冠状病毒、气候变化或核扩散等威胁，我哋都将承受失败嘅后果。佢喺讲到阿富汗撤军时话，喺8月31号从该国全面撤出美国军事支援后，美国已经结束咗喺阿富汗嘅20年冲突。佢话随住我哋结束呢一段无情嘅战争嘅时期，我哋将开启一个外交新时期。佢仲表示，美国将继续更新同埋捍卫民主，并坚持认为无论几具有挑战性，民有同埋民治仍然系我哋为所有人民服务嘅最佳方式。拜登话：美国已经翻过咗呢一页，我哋嘅国家有无可比拟嘅精力、意志同埋资源，而家都喺度注视住未来而唔系过去。拜登话：但系我哋唔会独自行动，我哋将同我哋嘅盟友同埋伙伴，同所有同我哋有同样选择同埋信念嘅人一齐领导。呢个系我哋应对挑战、建设未来、提升我哋所有人民同埋保护呢个星球嘅力量所在。他说，我可以同你们讲美国的立场，我们将选择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我们不能够再浪费时间，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创造我们更美好的未来。在加拿大联邦大选中，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的自由党赢得了组建少数党政府的胜利。虽然尚未统计出所有的选票，邮寄选票将在未来几日内才能够计算完，但自由党获得了足够的席位以组建少数党政府，但仍不足以组成多数党所需要的170个席位。自由党在星期二9月21号凌晨赢得或领先156个选区，接近他解散时的155个席位。这个党承诺将继续他在气候行动方面的自由派路线，并完成同新冠病毒的斗争。推动加拿大复苏纲领的反对派保守党则赢得了或领先121个选区，比解散时的119席多出两席。在整个竞选期间，继续倡导魁北克优先的魁北克政团 The Bloc Québécois 赢得或者领先27个选区，比解散时的32个席位少了5个。同自由党争夺自由派选票的新民主党赢得或领先21个选区，比解散时少了3个席位。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杜鲁多的自由党为他在2019年选举仅两年后举行选举的决定进行了辩护。当时他们失去了多数席位，说加拿大人需要决定由谁来领导国家结束瘟疫大流行。反对党批评自由党在第四波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举行选举，认为杜鲁多的动机是想加强他的权力基础。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负债规模超过 1.6 万亿人民币，另外发布的年报称净亏损预计为1029亿元，资金缺口巨大。华融大股东中国财政部正在避免债务违约。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有6500亿人民币债务即将到期，资产负债率高达 95.6%。9月15号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披露的项目信息显示，华融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0% 的股权开始挂牌招商转让。转让方中国华融，项目开始是9月6号截止日期是10月21号。最低认购规模不可以低过1亿元人民币，而且投资人需要以现金一次过付款。据悉目前已经有机构开始咨询，不过符合公告中投资方资格条件的意向投资者，先需要同监管机构进行沟通，才能够进行下一步报名的事宜。8月2号中国华融公告称，根据监管机构对金融资金管理公司逐步退出非主业的要求，公司计划将持有的华融消费金融 70% 的股权对外公开转让，共计 6.3 亿股。资料显示，华融消费金融成立在2016年的1月，由中国华融为主发起人，联合深圳华强、新安资产等出资人共同设立。 作为行业中唯一一家资管系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华融消费金融开业以来的业绩表现并不理想。中国财政部现在持有中国华融 61.4% 的股权，有消息指财政部计划将所有华融持股转至中信集团，获得的资金将用来补充华融资产减值损失后可能出现的资金缺口，但最终方案细节仍可能有变数。如果财政部援助华融化解巨额负债，或者能够解决当前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并令到其他国有企业更容易取得资金，但是亦是面临不利习近平当局降低杠杆、打击过度借贷的政策。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 Frank Kendall 在9月20号的主题演讲中警告说，中共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的快速发展将在空中和太空领域挑战美国，但同时美日分析家认为拥有光纤硬件的共军实际因为致命的弱点成了纸老虎。据太空新闻网报道，肯德尔在空军协会 Air Force Association 的空中、太空和网络会议上说，虽然美国今日仍然是地球上的主导军事力量，但相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我们在军事上受到更有效的挑战。肯德尔说，我们同一个战略对手正处于一场全国性的、战略性的、长期的竞争中，中国在军事和太空技术方面的进步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是肯德尔对大量现役军人、政府文职人员和国防承包商的讲话中的主导主题。他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集中在远程精确制导弹药、高超音速导弹、太空和网络武器上。肯德尔说，我有机会了解到有关共军现代化计划的情报，如果有的话，中国已经加快了它的现代化的步伐。他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追求基于发射井的洲际弹道导弹和卫星制导弹药，以打击地球和太空中的目标。其中一些情报是通过公开来源披露的，但肯德尔亦收到了机密简报。在20号的记者简报会上，肯德尔将这些披露描述为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核扩散方面最令人不安的发展。关于太空武器，他暗示中国或许会追求一种利用太空运送武器的全球打击能力。这个概念是以苏联时代为冷战设想的部分轨道轰炸系统为模型。苏联人设想将核弹头发射到低地球轨道，然后再将它引向地面。肯德尔说，他不知道中共是否在追求这个目标，但他说有这样的可能，并认为这个想法对中共有吸引力，因为部分轨道系统很难被预警卫星发现。他指出，他是在冷战时期长大的，历史会重演。他说，为了领先于中国，美国将不得不以一种紧迫作出反应，但我们亦必须花必要的时间对我们的未来和投资作出明智的选择。但是战争的成败不单单只是两军武器硬件的对抗，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武器，这个就是中国人时常讲的士气。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共无意中暴露了中共军队的致命弱点，低落的部队士气。据路透社报道，大陆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有可能被收归国有，他的共同创办人柳青已传出即将辞职。路透社星期一9月20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滴滴出行共同创办人柳青最近同亲近的同事讲，自己打算离开滴滴出行，并鼓励同事亦开始寻找新机会。43岁的柳青是联想集团始创人柳传志的女，曾在高盛集团担任高管，2014年加入滴滴出行担任总裁。除表达辞职意愿外，柳青仲同一些同事讲，预料中共当局将会接管滴滴出行，并指派新的管理层。目前并不清楚柳青是否已经正式辞职，亦无法得知他的确实的辞职时间。今年6月30号，滴滴出行在纽约上市，随即受到中共网信办的严厉审查，他的多款应用程式亦被当局下架。
各位听众朋友，
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